OK，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的题目就是显明奥秘式的神啊。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啊，我们都里面有什么东西发生啊？啊，第一件事我们就知道那个王帝发梦是吗？啊，我们都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我不知道你们在晚上或者早上有没有曾经发过梦啊？啊，发生这些梦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啊？现在你是在醒过来，还是就睡觉里面？有时候你会发觉有这些梦境好像非常的真，有时候又常常好像你发的都是同一个梦啊，好像这个梦要告诉你什么的秘密啊。有一个心理学家啊，可能你听过他的名字，叫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啊，他是一个第一位心理学家，从心理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发梦啊。他认为梦的作用是我们心灵欲望的抑压，因为我们所以有一些的东西是从我们意识里面进到我们潜意识里面的结果啊。还有另外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荣格啊，他认为梦是通往自我整合的道路，就使到有一个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历程里面所遭遇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在我们意识里面有一些的挑选啊，有一些会进到我们潜意识里面被隐藏起来。而梦就是让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思想是存在在我们潜意识里面的，透过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平常不为我们所察觉的潜意识的世界，让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没有体味的我啊。这个心理学家一些的解释啊，今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都是和梦有关的。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前两周说了，但以理与他三位的朋友立志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吗？就是不让拜偶像与不洁净的食物来玷污自己。他只是吃什么啊？蔬菜和白开水，结果他们的样貌比起其他人更俊美，他们的才智更胜过所有的哲士。但在他们结束这三年的训练期，却很快，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很快有另外一个试炼就来了，是吗？这个是什么事情啊？就是王帝做了一个梦，没有人可以去解释啊，所以王帝就下令要杀所有的哲士谋士。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接着再读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同来读了。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从心里尼布甲尼撒是当时非常非常有权势的一个君王，在他统治下的世界不是没有烦恼的啊，就是好像现在在做了一个梦，就是不能解决，是吗？啊，而且心里面是烦恼的。他这个梦很特别的梦，因为特别的地方在什么啊？他不知道梦的内容。他是一个有钱有权势的人，所以他就叫聚所有的谋士、所有的哲士、所有的术士来帮助他。但是我们也明白，有权力有金钱不一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是吗？尼布甲尼撒，我相信他是一个很精明的皇帝，他有能力可以解决属地上的一些的事情。但是这个梦是属于神的事情， 是属于灵界的事情，所以它无法可以解决。啊，今天我们同样面对很多不同的烦恼。有人为学业烦恼啊，好像有一些同学写论文，写到现在还是写不完，还有不能够毕业啊。有人为生活烦恼，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人为结婚烦恼啊，说哎呀，年纪已经过了30岁，还没有对象。结婚以后也有他的烦恼，就是夫妻怎么样生活，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哎呀，怎么样在调整。有了孩子更烦恼，因为什么？每一天都忙忙碌碌的，就是为孩子来奔跑。面对不同的烦恼，我们会怎么样去面对呢？有时候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总是觉得有限。特别有一些烦恼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烦恼啊，可能与我们生死有关的，有些事情更不能够用世上的方法就可以去解决这些的问题。那么尼布甲尼撒王为什么烦恼啊？各位，为什么啊？因为他知道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不知道啊，他用人的方法希望可以找到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但是他失败了。其实他是非常主动去寻找问题和答案的。问题是谁可以告诉他这些的问题与答案呢？所以连他身边的哲士也说了，说什么？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真的，有时候如果神不是神来启示人，人是无法把人类早于存在的问题去解决。只有神是人类问题最后的答案，离开了神，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的。今天世人的光景，世界的光景，不只是找不到问题的答案，甚至连问题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因为人不认识圣神，既然不会寻找神来帮助他们。如果有人能够把人这些问题和解答问题的答案清清楚楚说出来，我相信很多人愿意来接受的。而神把问题和答案放在谁的手中啊？在圣经，是放在我们基督徒的手中。我们在我们信仰里面，在我们圣经里面，只有我们知道人的问题是什么，也有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人生命的来源，我们可以告诉人我们生命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的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了。但是神爱我们每一个的缘故，我们现在可以靠着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使我们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啊！这是很简单可以来表达我们福音的内容，就是什么？我们神是慈爱的。我们人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呢？而且罪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拯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但当我们愿意真诚让他们知道问题的所在，也同时指出答案的源头，我相信人仍然会愿意来接受福音的。当我们再看回尼布甲尼撒王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单单为到梦烦乱，是吗？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啊？他忘记他所做的梦啊！我们从来读第5节好吗？这一起来读。 王回答
圣灵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将梦和梦讲解告诉我，
就必备灵石，
你们的房屋
不成为尼布甲尼撒王要当时那些最有智慧懂得法术的人将他要所忘记的梦给他说出来啊！我相信如果今天要我们做这件事情来解释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嘛，是吗啊？除非以后有这样的科技发展就是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在他头上带一些的什么呀特殊的电线是吗啊，就可以记录他所发的梦在电脑里面所以就算他忘记了发的梦当我们打开电脑还是可以看到他在发什么的梦的啊。不过这个日子我相信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就算现在我说我要知道你脑袋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也不可以啊是吗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可能我在讲到你在做其他东西啊真的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何况现在是2000年前这个发生的事情要去知道其他人所想的所做的梦是什么的内容实在是非常的困难不过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读第五节的经文这里说了什么王说梦我已经忘了是吗究竟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是忘记了还是假的忘记了啊所以我们刚才没有读的就是什么这里有另外一个翻译说什么或作我已定命换句话说皇帝不是真的忘记了这个梦而是他定义忘记啊，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测试当时的这些的爵士智慧人的能力他们是否拥有解答梦的本领好像有人说他会千里眼顺风耳他能够看透别人的心里面的秘密一样所以皇帝就是要来考验他们以及可以除掉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啊！你想想如果皇帝真的忘记了梦他就不会为这个梦所烦扰嘛，是吗也无从可以知晓怎么样去解梦了啊，我们刚才看了这次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的很多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刚才说到什么梦的忘记是吗一个没有谜面的谜语却要找出这个谜的答案所以当以理书第二章你们知道里面的主题是什么吗刚才你们读的时候你们在读的时间也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奥秘就是奥秘奥秘是什么奥秘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奇遇在第二章里面一共出现九次奥秘就是秘密啊有什么的奥秘的事在这里发生了啊，刚才我们看了王所做的梦本身就是个奥秘是吗因为古代民族他们都相信梦的应验是神向人启示的一种方法王梦见了什么啊？梦见了什么就是我们没有读的下半段的经文他梦见的就是我们从31节开始到41节里面所说的他梦见有一个金头有什么有银松铜腰铁腿的人像啊，因为他不明白 所以心里面烦乱
啊。这个是不是
第一梦就是这个奥秘来的？另外这里所讲的奥秘也指到王的秘密。
王有什么秘密啊？
王所就是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梦，故意忘记，这个忘记的动作就是一个奥秘啊。因为所有人根本不知道王忘记这个梦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这个奥秘不单单是关乎王的秘密，而且是关乎神的秘密。因为神透过这个梦显示出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梦正确的解释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个进程就是由金银铜铁泥组成的，代表人类历史不同政权的交替啊。当面对王无理的要求，而且要杀死所有的哲士谋士，我们看丹尼里他做了什么好吗？看丹尼他做了什么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十四到十九节，一同来读。
王的护卫长亚哈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伊斯特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哈略说，王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哈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伊，但伊随进去以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伊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
他的同伴哈拿利亚、以撒利亚撒利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
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大尼里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大尼里显明，
大尼里必称颂天上的神。这里告诉我们，大尼里面对王无理的要求，他是如何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里面他怎么样处理这个危机，以及这个奥秘最终能够显明出来。其实他所做的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他在危机里面怎么样去应变啊。在日常生活里面，我相信我们不一定碰到好像但以理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我们常常会出现什么的问题啊？人际关系里面出现一些冲突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在加拿大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有一次开会，我们在讨论是否要某一个的基督徒能够提名作为同工，这个问题有一些在讨论争论，有一些人赞成，有一些人就怎么样反对啊，开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很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说我不要谈下去，我就提出我要先走离开。我走的时候怎么样，就开门了，当然开门然后关门，就是这个动作。我听到关门的时候听到一声很大声的砰，那是砰一声啊。后来有人说我那一次关门是在发脾气的大力关门啊。我听到以后觉得很好笑啊，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来解读我这个动作了啊。所以在我们面对危机的冲突里面，我们要看但以理现在他怎么样做啊？他怎么样做啊？他非常有智慧来处理他的管理他的情绪。第一样他做什么啊？各位你记得但以理第一样做什么吗？当他听到要杀所有的哲士，包括他也是其中一个，他做了什么？第一他稳定下来啊，稳定现局，
就是用温柔谦卑的言语与那个的亚略来对话吗？是吗？冷静下来，不是先发脾气啊，不是先发怨言，哎呀为什么是我，他是首先静下来，先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要有时候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说出一些你会后悔的话。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其他的动作，延迟时间啊，求王多给他一点的时间，是吗？啊，希望可以慢慢懂得，可以多一点时间来考虑。然后找人倾诉啊，就是他有属灵的同伴，找同工一起来分享啊。所以当你去他找他三位的朋友一起来分担，最后同心祷告，就是我们就看到同心祷告的力量，不是他一个人去祷告，一个人去承担，他是与其他的朋友一起去祷告，就是祈求神的帮助啊。这样的步骤让我们看到，当你是一个蛮有智慧去懂得管理他自己情绪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想做这个智慧的人，我们第一样就是要学的懂得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啊。世界上我告诉你，太多不公平 不公义的事情，实在太多世界的东西，我们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执着，都觉得哎要公平要公义，最后你只会积压很多负面的情绪在里面。所以不单单有我们要也要有聪明智慧去处理事情，也要懂得要有智慧去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另外我们都看见，当然也要找一些好的朋友去分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属灵的朋友，当你发生了事情的时候，可以与你一起去分担，一起去祷告，而不是你一个人去面对的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你是有智慧的去面对他这个危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另外一段经文啊，我们一同来继续来读另外这段的经文，就是十九到二十三节，一起来读。这奥秘的事，
就在夜间异象中给大以利显明，大以利便称颂天上的神，大以利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
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是属乎他。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的
所有的，
光明
也与他同居。
我列祖的神，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所求的，求我。啊，当以你祷告以后，很快就得到回应了。神很快显明他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当以你第一件事情所做的是什么，他不是立刻去告诉王帝你做了什么梦啊，而是他做了一个感恩赞美祷告来回应神。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忘记的事情，我们会向神祷告，我相信我们都会了，是吗？但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通常都会说是应该的啊。英语有一个使用其实很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应该的，神你应该给我的，我祷告就是应该回应我。反而当神不回应你的时候，不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觉得祷告没有用啊，好像神不听我祷告，是吗？当神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的回应。 当神不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大的反应，就觉得好像神不听我祷告。但是所以我们在大尼里这期里再去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大尼里可以被神所用，大大的使用，而且他可以大大来纪念神，而且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常常有神迹出现，而且满有神的恩典。在大尼的祷告里面，我们也看到，也教导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赞美我们的神啊？我怎么来看？如果在祷告里面可以来赞美我们的神啊，我们常常懂得去求，但是我们不懂得去赞美我们的神。这里就我们请来学习。第一，他说什么？大尼里认定才智是神所赐的。二十节说，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啊。当你深深的体会到他之所以能明白王的梦，完全是出于神的智慧。真的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是，我们人常常会怎么样，觉得是我的聪明智慧来解释才可以来明白。所以他说是神你去赐下智慧让我来明白。第二，但以你认定神掌管一切。第二十一节他说，他就是神改变时候日期废王一王，所有的王帝的坐在王位里面的长短，王被立王被废，都在神的掌控之内。这个是他第二点的认识，赞美神。第三，但以你认定神知道一切。二十二节说，他显明圣奥的事，知道暗中所有，光明与他同居。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发生的事情，在明显的暗中的，我们人所不知道的他都知道，因为他行在光明里面啊，在他没有黑暗。第四，但以你认定神是因给他啊。第二十三节说，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里但以你没有将功劳归给他自己，他经历的实在是神赐给他的一切。就是因为但以你忠于神，神将这个奥秘的事情来显明，使外邦的王最后得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归荣耀与这位神啊。最后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讲，你的神是应当来称颂的，是应该得到荣耀的。这个是第二章四十七节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读第二章的四十七节，我们来读。
王
对大尼里说，
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所以这个神都是显奥秘事的神。那么这个奥秘的事，这个意象是怎么样去解释的啦？刚才我们没有读这一段经文，但是就是讲到什么，一开始就看到什么一些的这个人像是吗？这个人像就好像这样的形象的啊，这就是怎么样啊，都是用人工的金属所做的，有金、银、铜、铁，代表地上四个的国度，就是当时巴比伦国、马代波斯国、希腊国、罗马帝国啊，这些都是用金属所造的啊。我们看到金，王金在什么地方？头上嘛，是吗？ 黄金，而且黄金我们都是它做所有金属里面是怎么样的，最重的是吗？所以我们然后见到银在宋，腰就是铜，铁就是脚，是吗？所以这个形象你觉得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就是头重脚轻，是吗？啊，表示一国不如一国啊。而这些金属都是用人工的方法来提炼的。最后在那个意象，奥秘的意象里面出现一块石头，却是天然的，不是人工做的，人做的东西最后都会被毁坏，就是被这个天然的石头所毁坏。人以为靠人的力量可以成就很多很漂亮坚硬有价值有能力的国度，但这些东西都不是长久的，只有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石头才可以存到永远。我们人在不断的寻找答案，我们不断的努力，但无论是从极高价值的黄金到坚硬的铁的能力，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的答案。最后加上半泥半铁啊，半泥半铁，泥是怎么样的？泥土是怎么样的？柔软的，是吗？铁是怎么样的？硬的。或硬的国度是什么？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很多人说可能民主加上法治啊，民主就是柔软的，法律是强硬的啊，放在一起就可以做一个平衡的作用啊。我相信我们在座里面所有的人都曾经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啊，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啊，在这些国家里面都有不同的政策、不同的体制来运作，希望可以带领他们的国家向前走啊。啊，里面在这些国家里面，我相信有不同的制度理想，就好像什么的主义啊，有资本主义啊，有共产主义啦、啊、马列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民主政治等等。但这些都是什么？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和半泥半铁的脚儿，这些都是人来建造的，有它的优点，可是也有它的缺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盼望不是从这些政权更替，不是选了另外一个总统出来就可以更好的生活，也不是制度的改变，这些都不是答案。真正的答案是那个从天上来的石头，不是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啊。这个石头是我们好像看不起的，是个很普通的石头，是一个匠人所砌的一个石头，而呢，这个石头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答案。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这个石头就是房角石，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基督。只有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答案。我们从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就是诗篇118篇第22节，为什么这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同来读。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
筹块石头。以弗所书第二章20节，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说了，在旧约里面说这个被弃的石头成为一块头块的石头，房角石。而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啊。神的奥秘在以前世代是隐藏的啊，不是神要隐瞒什么， 只是他在就觉得在是在最适当的时候才向我们人类来泄晓啊，就是在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进到我们人类的历史。英语有一句话说 history is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来读的就是这个奥秘，在新约里面已经彰显出来啊，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的。我们先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二节，第二章第二节，我们来读。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充足的让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是显奥秘的神，神的奥秘在新约里面显现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另外我们来读另外一处经文，就是讲到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怎么样进到我们中间啊。我从来读这个很熟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就是神进到一个人的身体，与我们人类一起来生活，这实在是创世以来从没有见过的一个奥秘。各位，从前我们人提到神的时候，只能够在想象里面，只能够在我们思想里面，只能够在祷告里面去感受神的同在。但是现在这位神，这位真神，他却直接进到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与我们一起来生活，这实在是一个奥秘。各位，实在是一个奥秘啊！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神，不是一般宗教所说的。一般宗教所说的是什么呀？神明不是住在我们人当中的，是吗？不是住在人间的，神明不吃人间的烟火，神与人之间有一个距离的，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神是住在什么地方？天上。人间的这个世界不是神所住的地方。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神不单单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更愿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与我们一起来生活，住在我们人中当中，一起去经历我们人类所经历的不同的万难、困难、遭遇。所以他可以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而且他更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啊。我以前呢，在小学、中学都是读基督教学校的啊，但是虽然就是读基督教学校读圣经，但是我却不完全明白了解主耶稣的爱。直到什么时间呢？直到我去了加拿大留学，我才有机会再去来进到教会里面，重新来认识主耶稣的爱。有机会真的安静下来，我觉得真的要静下来，各位，真的要安静下来。当你愿意去思想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读书又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让我重新得到生命的意义，让我有力去面对不同的困难与挑战。他在让我明白我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来服侍神，我生活在这个地上为的是什么。盼望我们不单单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也愿意去信靠他，将他的名来传扬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因为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主耶稣啊。然后总结，我们来读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一同来读。不曾听见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气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被全然跌倒。但等候耶和华的必能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最好的依靠。他不单单可以显明奥秘式的神，他也愿意赐下聪明智慧给所有愿意依靠他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走到正确的方向，可以来让我们有聪明智慧来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真的需要依靠我们的神来带领我们，特别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真的需要这位的神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以及我们有力量走下去。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赐身你的恩典，我们透过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看到奥秘，实在时间里面实在很多的秘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秘密，但是你却将我们人每一个心里面的秘密显露出来，因为你是那位神，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经就是你的话，可以将我们那一面的黑暗，将我们那一面的罪恶显露出来，以及我们真的知道，其实我们人真是有限，我们人是可等的护卫，我们是可等的不洁净，我们真的需要光来光照我们。求神你带领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走，走正确的道路，怎么样走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愿神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愿意你每一天陪伴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依靠。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们。